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如果咧你熟悉教会嘅崇拜程序，你会发觉咧入边咧有好几项咧都系同音乐有关嘅。你数唔数到啊？首先系罪恶啦，跟住系诗班嘅始礼颂，跟住我哋头先一齐唱嘅诗歌，奉献嘅时候司琴所弹嘅献乐，或者咧系间唔中诗班会有嘅献诗，祝福之后我哋一齐唱嘅三一颂。在短短75分钟的崇拜里面，这些的音乐就占了15至20分钟，可以说呢都是挺重要的。美国呢有一个的学者呢曾经做了一个调查，他发现呢恒常参与崇拜的人里面，有40%的基督徒都觉得崇拜的音乐和他们无关的。是属于呢是学过音乐、识音乐的人的专利。唱诗就留给那些唱得很好听、学过声乐的人去唱。献乐弹琴就留翻俾嗰啲有高超弹奏技巧、弹到 bilibili 嘅人去负责。唔知道你有冇类似呢啲嘅谂法咧？我净系坐喺度，我欣赏就得啦。但系赞美系咪净系音乐人嘅专利咧？我哋今日咧一齐去睇下崇拜嘅音乐究竟同你同我有咩关系？我哋当中可以点样样一齐去参与咧？我哋今日咧会一齐去睇诗篇150篇，相信咧大家都好从好多唔同嘅途径入边去睇过呢首嘅诗篇，或甚至咧系喺诗歌入边一齐去重唱过呢首嘅诗篇。我一齐去睇下神喺当中俾我哋有啲咩启示。诗篇咧呢个字咧原本希伯来文啦就系赤气黏解颂歌赞歌，系咧以色列人赞美嘅土词，亦都系佢哋歌唱嘅声音。他们唱歌的时候呢会有乐器伴奏。成卷的诗篇分为5卷，每卷的最后一篇呢都是赞美诗。而这一篇亦都是一首的赞美诗，不单止呢总结了诗篇的第5卷，亦是呢全卷诗篇的总结。这一篇的诗篇以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剛才我們讀到整篇的150篇只有6節，但是你細心數下讚美這個詞語就出現了13節。其實呢證明了讚美是多麼重要。詩人在詩歌裡面不斷提醒我們要讚美尊崇神。讚美是什麼意思呢？讚美即是大聲歡呼，用心裡面最深最至聖的感情向神發出讚美。我們先來看第一次就咁样话，哈利路亚，你们要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如果你喺和合本嘅话咧，第一节唔系用哈利路亚，系用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最下一节亦都系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作为总结。一开始诗人已经同我哋讲咗，成篇嘅诗篇嘅主题就系赞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其实是一句嘅命令。要是一个命令的词，第一句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到了最后一句亦重复再提醒我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强调赞美神是重要的，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是神吩咐我们必须要做的。但是不是神命令你，你就会自自然然的是从心底去发出赞美呢？假如我命令你要崇拜大声唱歌，你咪就会跟从命令真係开口大声去重唱呢？跟住讲到我哋要喺神嘅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嘅穹苍赞美他。神嘅圣所即係神嘅教会，係我哋聚集敬拜赞美嘅地方。神咧命令我哋喺佢所定嘅地方一齐聚集敬拜赞美佢。诗人又同我哋讲，我哋唔单止要喺教会入边赞美佢，亦都系要喺佢显能力嘅穹苍去赞美佢。显能力嘅穹苍系指向神嘅创造，整个嘅宇宙万物都系神创造噶。当我哋睇到宇宙嘅奥妙，我哋见到各个行星按自己嘅轨迹有规律咁运行，日出日落。月圆月缺，天空好闪亮的星宿，四季的交替，花草树木的生长，我们身体精密的结构，我们都好赞叹神创造的奇妙， 點解可以咁精密、咁偉大？地上嘅萬物都好似一齊同聲訴說神創造嘅大能、神嘅榮耀，就好似詩篇十九篇一節咁樣講：諸天述說神嘅榮耀，窮蒼傳揚佢手嘅作為。神學家卡巴巴特在他的神學創造論和末世論當中提到18世紀一個很偉大的音樂家，一個音樂神童，他叫莫扎特。他形容莫扎特在教會裏面沒有顯赫的地位，亦都不是教父，又不是神學家，又不是傳道人，但一講到神的創造的時候，沒有人能夠比得及莫扎特，因為在他的音樂裏面表現了他對創造的領略。所有的教父、神學家、改革派、正統派、自由派、自然神學等等都比不上他，因為在他的音樂裏面就很透徹地表現了神的創造。他的音樂裏面將神的恩典、創造完全的展示，感動我們每一個人，在當中完全感受到他的偉大，亦都看到神創造的美麗，是所有的神學家都表達不到的。神提醒我們，無論在教會以外，我們見到天地的萬物，在教會裏面都要去讚美祂。我們為什麼要去讚美神呢？第二節講到要因祂大能的作為讚美祂，因祂極其偉大的讚美祂。因祂大能的作為指向神的救贖，神不單止創造了我們，亦都是將我們從罪惡裏面去拯救出來。另外講到神是極其偉大，所以我們要讚美祂。神的偉大我們相信都會有一些了解，是指向神的屬性，神是慈愛、公義、憐憫的。除了這一節聖經，其實在詩篇裏面都有很多描述神大能的作為，讓人看見祂的權能，看見祂的偉大。讓我舉一些例子，例如詩篇33篇6節這樣說：諸天藉耶和華的命而造，萬象藉祂的口中的氣而成。我們看見神創造的作為。另一篇103篇19節：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祂的國統管萬有。我們看到神治理的權能。34篇18節：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拯救心靈痛悔的人。這裡表達了神的作為在你和我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神的作為這麼偉大、這麼奇妙，我們又怎可以不重讚祂呢？另一篇的詩篇145篇3至4節這樣說：耶和華本偉大，該受大讚美，其大無法測度，這一代要對那一代重讚你的作為，他們要傳揚你的大能。因著神的偉大促使我們去讚美祂，這個讚美不是因為只是神的命令，而是由我們的心底自然的流露。當我們經歷過神的愛和恩典，領悟到神的極其偉大的人，一定會從心底由衷的發出讚美聲，不是好像貓仔那樣喵喵喵喵喵那麼細聲，而是真的用盡我們的力氣大聲的去讚美神。有位年輕的瑞典牧師叫做鮑博，在1880年的夏天去郊遊，原本是天氣很好的，陽光普照，但是突然之間風雲變色，行雷閃電，傾盆大雨，他閃避不及，要是淋到濕曬，要找地方去閃避。但過了一陣之後，又陽光普照，所有的雀仔又出回來，他見到落完雨之後那個的天氣、那個的氣息是很清澈，他感受到是神當中偉大奇妙。他見到落完雨之後，所有花草樹木葉面都有些露珠，他覺得很神奇、很奇妙，於是他即刻是屈身讚美神。因為感受到神的創造的偉大和奇妙，於是他寫了一首的詩歌，就是我們所唱的《你真偉大》。詩歌的第一、第二節就是去表達他在神創造當中感受到的偉大和權能， 亦都睇到自己嘅卑微。去到1948年，一位英国卫理公会嘅宣教士韩恩，佢去到英国咧探望一个俄国嘅难民营，嗰度咧有好多反对苏联共产主义嘅流亡嘅俄国人，喺当中佢又分享，带领咗好多人信主。喺呢个过程入边，佢深受感动，于是写咗你真伟大嘅第三节，系颂扬主再来嘅喜乐，希望可以带俾当时呢个难民一个新嘅希望。纵使今日唔可以翻到自己嘅国家成为难民，但喺将来仍然系有盼望嘅。诗人喺诗歌里面就好似经文咁样吩咐，以诗歌赞美神嘅大能同埋大德。亦都成为我们一个的提醒，叫我们认清自己并不是什么东西，我们只是尘土，全部是造物主的顾念和他白白赐下的恩典。我们究竟可以怎样去赞美神呢？在诗篇的第三节至到第五节这样说，要用角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诗言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这三节的圣经，诗人叫我们以音乐去赞美神。如果我问有没有人不喜欢音乐，我估应该没有人会讨厌，是不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很喜欢音乐，因为音乐是神的创造，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音乐承载了真道，可以触动人心。基督教的音乐是来自神慈爱的吸引，引发我们当中是有虔诚的敬仰。音乐成为我们与神之间一道的桥梁。不知道当你伤心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唱过一首安慰的诗歌呢？当你软弱的时候，音乐有没有曾经成为你的力量？当你失败的时候，有没有带给你希望？当你喜乐的时候，有没有带给你颂扬呢？麦当劳这样说，音乐是神赐给人类最美的赏赐，可以令人离开忧愁的重担，又可以排除恶念的迷惑。圣诗是仅次于神话语的权威，有音乐的地方魔鬼不能存在。他证明了音乐其实是很有力量，音乐不可以代替神的话语，但是可以成为神话语一个的管道。圣经里面记载很多以音乐赞美神的方式，第三节强调就是用乐器和舞蹈去赞美主。希伯来民族本身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音乐和艺术的领域的造诣都很高，除了圣经记载之外，其实这个民族亦都在民间入面有很多的民歌和舞蹈，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入面，他们会以歌唱、奏乐、跳舞的方式去赞美神。犹太人的乐器种类很多，这篇的诗篇入面就提到有角、瑟、琴、鼓、诗言、箫、大响的拔、高声的拔，总共有八种。如果你对乐器的类别有认识的话，你会分到角和箫是吹管乐器，是吹奏的。琴瑟是属于弦乐，是用手去弹拨的。鼓、大响的拔、高声的拔属于敲击乐器，是用手敲打的乐器。乐器是按物料的制造、弹奏的方法而分类，不同物料制造的乐器或者大小不一样，敲奏、弹奏方式不同的乐器都可以奏出不同的音色。有些乐器是声音较柔和，有些是较洪亮，有些是高音，有些是中音，有些是低音，在当中互相配合就可以做出不同的效果，千变万化。神就是要我们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去赞美敬拜祂。所以你见到我们的崇拜有钢琴、有风琴、有手铃、晚五堂、有 band， 亦都是有 弦樂或者是其他的樂器。神呢就是要我們用盡各式各樣我們所識的樂器是去敬拜讚美祂。另外第四節提到跳舞，擊鼓跳舞讚美祂。舞蹈是用曬我們全身，寓意我們每一個動作，一舉手一投足都要讚美神。詩篇表達我們用不同的樂器去讚美神，無論是鋼琴、風琴、管弦樂團的樂器、中國樂器，我們用的 drum set 或者是電子樂器都可以用來讚美神，只要是以讚美為目的，聲響上有好的協調，最重要的是能幫助我們在當中合一的是去發出讚美聲，這些都是神所喜悅的。其實神已經給了我們每一個人有一件的樂器，就是我們的聲音。我們可以用神給我們的樂器，我們的聲音是去讚美主。崇拜裡面唱詩是不可以缺少的。其實我們所唱的詩歌，你有沒有留意是怎樣分法的呢？我們唱的詩歌大致上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向神的，我們向神發出頌讚感恩的歌聲。第二類是向人的，在詩歌裡面我們可以藉著歌詞，藉著音樂去見證傳揚主。第三類是對自己的，藉著詩歌，藉著歌詞，讓神向你說話，去激勵，去勉勵你。很多人都說基督徒是一班唱歌的群體，很多人未認識耶穌的時候，第一次來到教會，不明白聖經，不明白講道，但是往往就被我們所唱的詩歌去感動，去激勵。所以唱詩在我們當中，當我們一起開聲去頌讚的時候，其實可以成為其他人的見證，亦都可以成為彼此之間的勉勵、鼓勵、支持。詩篇在裏面亦都有很多對唱詩的描述，好像我們今天的宣召經文，詩篇96篇1至4節這樣說：普天下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他的名，天天傳揚他的救恩，在列國中述說他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因為耶和華本為大，當受極大的讚美，他在萬神之上，當受敬畏。我們再次看到你們要，要這個字都是一個的命令，你們是指我們每一個人。詩人指出向神唱詩讚美是每一個人的責任。新歌是什麼呢？是不是每個禮拜唱一首我們不懂的歌，學一首新歌呢？新歌可以說是新作的歌，但是亦都可以是舊歌新唱。作詩歌的人，他們有神給他的恩賜，當他的心靈被神去感動的時候，可以很自然地創作出向神感恩讚美的歌。我們現在所唱的詩，其實都是作者被神感動的時候所寫的。作者的熟靈經驗越深，他所寫的詩歌越能夠感動人，亦都可以流傳得越耐。舉一個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奇異恩典這首詩歌。奇異恩典這首詩歌的作者是 John Newton， 他以自己重生得救的經驗寫這首的詩歌，在詩歌裡面表達耶穌深愛每一個罪人，並為罪人死，赦罪的恩典降臨在詩人的身上面，他從身歷萬劫之前遭遇絕境，經歷過神的恩典，轉變成為一個榮神益人、蒙主重用的宗教領袖，於是他寫了這首的詩歌，成為他生命的寫照。如果你唱過這首詩歌，你會發覺這首詩歌曾經感動過無數人。 每次唱的时候仿佛好似描写自己的心境，对自己有一个新的体会，对神亦都有新的领受，有新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老古斯丁对圣诗有这样的诠释，他说你想不想知道什么是圣诗？圣诗就是向神唱出的赞美。如果你向神赞美不唱歌，那你的赞美就不是圣诗。如果你对着神歌唱但没有赞美的心，这一首都不是圣诗。如果你用歌唱来赞美但对象不是神，你所唱的赞美诗都不是圣诗。圣诗要求唱的人存着赞美的心，用口唱出声，用心灵去感应，当中思想歌词的意思，并且用生命去实践。是不是很难呢？我呢从小开始学音乐，亦都呢学唱歌。在我过往即音乐工作的日子，很多时呢都需要唱歌，可以说是表演。但是当我越学的时候，同埋当我顺住之后，我就发觉我是未要继续去表演呢？如果我的听众只是欣赏我的歌唱技巧，那是不是有意思呢？我一个歌唱老师曾经跟我说，他不会再随便去演唱，除非他的演唱对象是神。给我一个很深的反省，亦都是让我重新思想究竟是音乐的路上我应该怎样去走。于是我就跟我的音乐老师一样去立志，我希望我的歌声是可以感动到人，藉着我口所唱的我的歌词可以触动到你的心，让你感受到从歌词当中神对你的爱，对你的感动。其实每一首好的诗歌都有属灵意义，是作者的属灵经验所留下的，当中有教育的功用，让我们在歌词里面获得属灵的教导。诗歌可以代表我们的心声，亦都可以成为我们属灵经验的一部分，让我们在当中灵命成长。好像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这样讲，当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约翰维斯利在1746年的总议会的会议记录有一个很有趣的记载，那个记载就说什么是会众唱诗呢？他说第一，要用悟性和心灵来歌唱，这个是根据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这样讲，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意思是说意念和情感都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的心处是被神去感动而去发出赞美的歌声。所以我们要了解诗歌歌词的内容究竟是讲什么，我们口所唱的究竟是唱的什么。第二呢，他就说要朝气勃勃地唱，不要好像未睡醒地唱。早堂九点钟对你来说是不是很早呢？当你九点钟来到这个敬拜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清醒呢？当你唱诗的时候，读经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很清醒地看到听到神的话语呢？第三，全体会众呢是要投入去唱，要大声唱，但是又不是夸耀自己唱得几咁好听，唱得几咁高音。当我们去投入去唱的时候，我们自然不会被我们当中心里面的软弱或者一些的困扰去骚扰我们，以致我们可以专心投入在诗歌神的话语的当中。有一次呢，约翰卫斯理就在敬隔篱那个人崇拜的时候没有开声唱诗，他忍不住跟他讲，指给他看，我们现在唱在第二节，人人都唱着，你不唱做什么？ 是不是你不想赞美神啊？你是不是有很多的问题呢？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不适合唱这首歌啊？难道你不想唱？又或你觉得自己不配唱这首歌啊？如果我坐在你隔离，或者你坐在隔离的人这样问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呢？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好讨厌啊你，好烦啊。但是他讲的嘢又真的好真喎。有时候或者我哋系被好多嘅嘢困扰，或者系我哋返嚟崇拜嘅时候，心入面好多嘅忧伤，好多嘅眼泪。生活上面好多嘅困扰，好多嘅挫败，往往令我哋唔想开口去唱。但系神同我哋讲，诗歌系我哋嘅安慰，诗歌是我們的勉勵，所以鼓勵你，或者你在憂鬱的當中，或者你在傷心的當中，但仍然鼓勵你去努力的開聲去唱，讓神在話語、詩歌的歌詞當中是去安慰你、去鼓勵你，亦都是鼓勵所有的會眾，我們去一起去唱，因為你的歌聲就會成為你隔離的鼓勵。神不是看我们唱得多好听多大声，是看我们的心。每一次的唱诗，我们除了是唱给神听，也都是唱给前后左右的听，希望成为他们的见证，成为他们的鼓励。不是因着我们几咁熟悉这首诗歌，而是发自我们的内心。或者我们没有美妙的歌声，但是当我们用心一字一句去唱的时候，就成为献给罪神、献给神最美的赞美，神必定是会悦纳。神在送我们敬拜的群体，在崇拜里面期望我们每一个都参与，将来在永恒的天国里面，我们都会一起去歌颂赞美神。第六节这样讲，凡有生命的都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第六節，詩人再次提醒我們神的命令，強調所有有生命的受造物都應該去讚美祂。命令要求我們用盡我們的每一口氣去奏樂或者歌唱，向神發出不朽的讚美，是用盡我們的所有，無論樂器、歌聲、舞蹈，用盡我們的一切方法去讚美神。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資格去讚美神，神喜悦任何人的赞美，连飞禽走兽都没有例外。赞美的乐声就从我们的歌声开始，伴住万物的和应，加上和谐的乐器声、热烈的跳舞，就可以同心向神奏出生命的乐章献给神，齐心的赞美和荣耀祂。想同大家唱一首的诗歌，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奇異恩典。如果你之前那兩個禮拜有回來崇拜的話，我們之前那兩個禮拜都是說跟崇拜有關的訊息。在当中我们领略到，因为神给我们有慈爱的恩典，给我们有子女的名分，以致我们可以得着神的救恩。神拯救了我们，同我们建立了一个的恩约，我们应当用感恩的心时常去歌颂祂。于是大家一起跟我唱这首的诗歌，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是我失丧甘悲心悔，恨恩甘甜。
佢叫罗敏桑，佢翻唱咗咧郑伊健一首嘅歌，名叫《我的歌》。其中一段嘅歌词咁样讲：要是清扇亦耗损，就以五指奏下去；指尖一旦亦拆穿，就以记忆唱下去。思绪仿似行云，让感受像流水。如能继续唱，都必须唱下去。喺歌词入边，我哋感受到佢嘅心情。对音乐的热忱和竭力，神其实就是期望我们这一份的竭力，这一份赞美的心，他看重的不是我们的粤语歌声，不是高超的技巧，而是期望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都是开声去唱，从心底向他发出赞美的声，让这些歌声上达天庭。赞美不是一次、两次、三次，而是只要我们一息尚存，都要从心底发出赞美的声音。要是大家同佢站立，让我哋咧开声向神发出赞美的声，上达天庭。
上路
清楚，好美丽的赞美声，梦神希望神会悦纳。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个 video， 是韩德尔尼赛亚神曲入面的 Hallelujah Chorus。 这首乐曲由4000人用英文去唱，以四部男声男女四部混声的合唱。发起人是缅甸仰光一所基督教音乐学校的传道夫妇，他们受神感动，很想召集缅甸的基督徒一同去为神作见证，于是就有这样的构思。唱的人是来自缅甸不同的村落，不同族的缅甸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农民，家境是不算有钱，甚至可以说是穷人来的。他们当中有些是文盲，更加不会懂英文，也都没有学过音乐，屋企没有电脑，更加不会有 internet。这对夫妇就将 Hallelujah Chorus 这首歌录成录音带，寄去给这些村落的参与者。他们就跟着这些录音带去听，去学自己所唱的声部。无论是歌词读音或者歌曲的旋律，都是靠这些录音带去学和去背。演出的地点是仰光。发起人本身不是有钱人，也都没有什么的经费，只可以为参与者提供住宿和有限的居马费。但这些村民一点都不介意，他们大部分人都是从自己的住的村落走去仰光，近的走几个钟，远的走几日。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以诗歌去为神作见证。他们一颗热切赞美神的心，竭力颂扬的歌声，结果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感动了很多人。我们一起看这首的诗歌。 一个就是将来天上赞美的预言，让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有生命气息是去赞美你。求你真的教导我们每次在崇拜的当中都愿意从心底向你发出赞美的声，并不是因着你的命令，而是因着你在我们身上面的工作，你在我们身上面的作为恩典。我们将到每头先的赞美声都交我给你，愿你悦纳，也都求你教导我们不断每次在崇拜当中藉着诗歌是去歌颂去传扬你，每一次都有新的经历新的体验。我们这样的祷告加托仰望是奉你的名字祈求，阿们。